好，各位同学，我们继续来上关于道安法师的。他接下来是进入了，就是离开佛陀城之后啊，他继续去游学的。那道安在佛陀城还在世的时候呢，就已经离开他出外游学，寻求经律了。然后在佛陀城往生之后的第二年呢，那当时奉他为大和尚的石虎啊，就死掉了。那之后呢，就陷入了所谓刚才介绍的，就是他们的兄弟阋墙啊，另外还有人就是起兵呐、啊。所以道安法师当时就觉得呢，在石尊呐、啊，就他石虎传给他的小孩子小儿子的时候，看到石尊被杀的时候啊，他就已经预见，他看到有这种征兆啦，就是还没有被杀，但是让你感觉到那个就是内部有斗争的气氛在的时候。他就觉得国运将危呀、啊，就离开了邺城，他就离开了这个地方。所以道安也还在世，佛陀城还在世，他就离开了他，他就已经决定要先离开了。离开了出来以后呢，他就一直往南方，往西南方，先到了呢，霍泽啊的山区，到了那个地方的山区呢，之后呢，再到了往，再继续往。在避开，为了避开十四之祸啊，他就继续往其他地方，再更往下走啊，就到了襄阳，就到了襄阳。那这一段历程里面呢，他有提到，就是道安为了避十四之乱而逃隐，因为他受过了儒家的正统观念啊，所以他对于这些胡族入华夏，他就觉得有点反感呐、啊，所以他有一点点大汉族主义的种族偏见。而那个他的老师，因为是佛陀城，是不是汉族的人？他的老师佛陀城非汉族，所以佛陀城的观念就是觉得说，任何人会当一个地方的统治者，自有其原因嘛，这是因缘聚合的。可是因为道安他是受到这个儒家的教育，他就觉得唯有汉族才是正统，就比较这种叫做地域性、种族性啊。再来是道安呢，他在避难的过程里面呢、啊，他继续研究经典，他遇到了有竺法济、支檀讲、竺真府、竺道护啊这些人呢，所以道安得到了很多的良师益友的鼓励指导，他继续撰写了有《因慈录经注》，还有《大道地经注》、《大十二门经注》，这些呢都是东汉安世高所译的。小圣禅经，下一次我们有机会就继续往前再介绍安世高，好，先介绍这样往前再介绍那些安世高所译的小圣禅经呐、啊，在道安的地方都为他做了很多的经注。好，那再来是介绍他往他之后呢，就离开了，就是离开了霍泽呢，到了雁门郡的飞龙山，这地方是往。今天的山西地方去避难，当时同行的有竺法泰，他当时呢还有一些遇到了有深光法师啊，都跟着他们来了。那深光法师当时是很著名的一个常山渊宫的弟子，他力行精苦修苦行，学通经论呐、啊，那隐于飞龙山，所以他跟这个深光法师。因为他是汉族人，他们两个就很有的话聊啊，同样在一起，然后研究佛教的义理。而后呢，他又遇到了竺法雅跟康法朗啊，讲授佛经。之后呢，道安就在往东南方的太行衡山呐、啊，到了河北的富平，创立了士塔传教，开始自己做了。当时跟着他出家和受到他的教化的人呢，人家说中分河北就是人非常的多啊。这时候，然后有一些人呢，因为他中分河北人非常多，所以当时有一些统治者，像武义的太守卢钦啊，就想要去亲近他，还有前燕的一些官员呐、啊，都想要去见他，去跟他请法啊。或者请他到他们的地方来传法啊。那到了东晋升平元年，就是357年呐、啊，道安45岁就回到了刚才讲的后赵的邺 这个地方邺城啊，邺城住持于寿都市，住持于寿都市呢，那前燕呢也就从那个也是迁都到了这个地方。这时候的道安不像刚开始跟在佛图澄身边还是一个学生，他现在已经是拥有徒众数百人的僧团领袖了。你没差多少年哦，出去游化，然后因为遇到了良师益友，然后他也在这段时间潜修翻译了很多小圣的禅经，所以他才有本事去带领人家。所以不是说只想要领人，而是要看自己有没有这样的德、这样的学、这样的行。所以他所到之处呢，也可以常常的宣讲法话。好，那之后呢，道安啊，就在了那个燕啊、前燕的动乱了之后，他就离开了，又离开了燕，这第二次的离开，他就到了营口山去了，往燕的西北方呢，走到营口山啊。当时呢，那个地方产生了一个叫做蝗虫灾。蝗虫他们通常都可以遇，当你那个看到我们所谓的蟒啊、蚱蜢啊，他们要变成蝗虫，这个叫蝗化的过程。通常要变蝗虫的蝗化开始产生，就可以预知一定会有旱灾要发生。所以以前都把它称为神虫，就是把它神明化啊，或者神化。为什么？因为好像只要看到他们的要黄化，接下来没多久怎么就发生了大灾啊，大灾害，所以他们都会觉得说啊，不可以杀，这个是神虫啊，这是神虫啊，对不对？好，所以这就是以前的想法。事实上是因为当他们要发生旱灾之前呢，大地整个来讲空就是所谓的天地气候不调，气候不调的时候，他们是以这一些植物为生的，不像人，人会有存粮嘛，所以你的感觉变得比较迟钝。他马上就已经预知到食物开始品质不对啦，那品质不对，他们为了要求生，他们很快就会进行蝗化，所以他们会变成有预知的功能。这不是预知，是因为他们本身马上食物就不对了，所以他们为了要传宗，他们就马上变化了。而人的话，是因为一年几收都有存粮，你现在吃的跟你现在田里面在种的，是不是一定慢上一几个月？所以当然就会觉得说，哎，他比你预知了好几个月，甚至预知了半年，是因为我们吃的东西跟我们感受到的本来就有落差。好，而他们是直接第一时间，这样就没有什么神话的问题了哈。所以很多东西啊，你自己安定下来想清楚就没事了。好，那因为当时发生这个蝗灾啊，所以他就率众入了王屋女林山，也有人称作女修山啊，在河南济源的西北方，之后又渡河到了现在的河南嵩县的东北啊，就那个地方山居里面修学，以草木充饥，因为只有入山上你才有的可取啊，不要再去与民争食，民已经在，人民已经在苦啦，就自己到山上里面去了。好，那之后呢，他又逃奔的到了新城啊，之后再往南方呢，到了东晋的襄阳。到了新野的时候呢，就跟徒众讲啊，说今朝凶年，不宜国主，则法事难立，教化之体啊，一应广布啊，就叫了主法太到扬州，就是现在南京，好，就令他们呢各自啊出去，说你们可以啊各自呢出去讲经说法，这是第一次嘛。好，然后剩下的人呢就跟着他，那时候就是慧远已经跟在他旁边了，就带着他们直接进入襄阳，到东晋至少还算安定的地方，在那里住下来了。所以接下来就是在襄阳的传教研究跟撰述。好，我们就待会我们下一次再继续往后讲，今天的进度有点耽误了哈，我们现在再继续往下就讲开始在襄阳的一个住宿，以及在长安的部分，下星期把道安的部分把它做一个完整的介绍完毕。然后我们再往后呢，再来介绍的是安世高的，就是他针对小圣禅经的一个介绍。那这些经典呢，都跟现在禅宗的说法非常的不同，不论是大圣禅经、小圣禅经啊，跟现在禅宗的说法都很不同。所以大家认为禅经不是禅， 很多人都说禅经是不是禅宗的，不是，禅经基本上都不是禅宗的东西，大部分都是在天台止观里面的东西。所以我才说，为什么我们读四部止观的人读到通的话，你不可能不去解安，不懂安世高或道安，是因为这个原因。因为他们的东西，所以那个四部止观啊、天台止观或者四教义、三观义，很多东西都是来自于前头都推得回去，都是在安世高啊、竺法泰他们的手上，或者是深造的手上都看得到这些著作，还有深佑，这样理解了没有？就是这个原因啊，好，跟现在禅宗是不太一样的。好，我们下一次再继续往下介绍这部分。我们今天的史料篇到这边结束，谢谢下课。